奉主耶稣圣名聚会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一起要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真理。这个课程一共有52堂，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拨空每一堂聚会都来参加，因为如果你中间有一两次没有来，罗马书全卷的真理你就连贯不起来，就像你看连续剧有一次两次没有看，你这个剧情的前后关系也就连接不起来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谈的是罗马书简介，就是简单的介绍罗马书的作者的身份、著作的时间地点、代笔的人，还有著作的目的。我先谈罗马书的作者是谁呢？他有什么样的身份呢？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保罗在这个序言里面自我介绍，罗马书是他写的。那他有三个身份，第一个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在罗马书七章那边他谈，他信主之前曾经做罪的奴仆，现在因为主耶稣的拣选改变身份，由罪的奴仆变成基督的仆人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信主之前都是罪的奴仆，信主后改变身份成为基督的仆人。第二个身份，他的奉召为使徒，这个是很尊贵的身份，我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得到这样的身份。有些教会的传道者自己称他为使徒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使徒时代活到最久的一个使徒叫做老约翰，他就启示录的作者，相传他活到公元967年、968年，有第一世纪的末了，他一死去，使徒时代就结束，第二世纪就进入教会的时代。所以使徒时代只有耶稣特别选召那几个人才被称为使徒，现在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没有人可以自己称为他是使徒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尊贵的身份。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，就耶稣特别选召来差遣他为神工作，这种人。第三个身份，他说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耶稣选召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派他传神的福音，就传扬神的好消息给很多没有敬拜神、不认识主耶稣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15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15节，我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起来，进大马士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保罗在这里说他蒙主选召的过程。他本来不信主，甚至于要抓信主人去鞭打、去定罪。有一次，耶稣在路上，他在路上，要去抓基督徒、鞭打、定罪，那个路上选召他。那么他这个时候才知道耶稣的救主，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基督。他本来不信耶稣， 他听别的门徒见证耶稣复活，他不相信，他以为是谣言。现在他不能不相信，因为他认为已经属地的耶稣既然从天上说话，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他才知道原来耶稣救主就是他们说仰望的弥赛亚。那么他就问耶稣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然后主耶稣都告诉他，你到大马寿去，在那里要说把所派你的事情告诉你。然后耶稣又差派亚拿尼亚来把耶稣要付托给保罗的使命传达给他。我们看十五节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亚拿尼亚传达主要交给保罗的任务，说要把所看见、所听见对万人做见证。所看见的是主借着他所行的很多神迹，也包括他看过的异象。所听见的就是很多的真理，很多的信徒所领受的各种恩典，就是要向万人做见证，就是派他做使徒，派他的传福音的使者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，一章十四节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13、15节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希利尼人就是接受希腊文化的人，包括希腊人、罗马人，因为罗马人也是接受希腊文化。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，聪明人、愚拙人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智慧都一样，任何种族、任何文化背景，聪明的、愚拙的都一样。保罗说欠他们的债，这个债是福音的债，所以传福音就是要来还债，债还了身心都很轻松舒服，有债不还心里是一种负担、一种重担，所以他要努力传福音把这个债还清楚。然后数节又说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，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这个福音，耶稣基督要成为救主，救赎世界所有的人，是圣经早就有应许。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，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的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这边谈到保罗所传这个福音，神救人的好信息，这个是神从前借的众先知在经上所应许的。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先知预言弥赛亚来到世界要如何为人所命，如何从死里复活，如何成全救恩，如何拣选人，就会先知有好多这一类的预言。所以保罗说他所传这个福音是神就是先知早就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，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里谈到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神的义就是从上头来恩典的义， 白白称我们为义，哪一种义？就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律法是神的律法，犹太人所遵守的神的很多教训，很多吩咐，这个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因为律法要求人的义，人的好行为，可是神的义是白白给我们的，所以不是这个律法显明，而是律法以外显明，有律法先知为证，律法是预表基督救恩，律法上规定怎么献祭，怎么行洁净礼，怎么割礼，就这中的仪式都在预表基督的救恩，先知就预言基督的救恩、这个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就是这个福音显明出来，这个早就有律法的预表，先就预言，不都突然冒出来，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早就有计划，就圣经好多预言预表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，论到这救恩，那义先说，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属于这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、这里谈到这个救恩是众先知早就已经得启示明白的恩典，那这个恩典是要怎么样来成就，这些先知就详细考察，怎么考察呢？他说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这个讲话很特别，就我的先知为神工作时候基督还没有出生，应当要说考察他们心里的耶和华的灵，或是神的灵，或者父的灵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讲，他说考察他们基里面基督的灵，这个就告诉我们基督本来是神，他的灵就是神的灵，他降生为人到世界就是要来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，因此这里就特别讲先知所考察里面的灵，没有说神的灵，或者是父的灵，或者是圣灵，而是基督的灵，给我们清楚的明白，基督的灵就是圣灵、就是神的灵。那考察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，并怎样的时候？基督受苦又得荣耀。就是说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受苦难，然后又复活升天得到至高的荣耀，这个是指的什么时候，就是什么时候会发生，并怎样说，就是背景，也就是说基督要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发生这事情时候，附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是那个背景，他们考察这个。因主耶稣基督，他曾经救主到世界来，他为我们受苦难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且复活升天，得到至高荣耀，拣选各国各地的人，成为他的门徒，得到永远的福气。这个是早就神在旧约圣经上已经有所预言。我们从以上所读的圣经了解，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，他的身份是基督仆人，他是蒙召做使徒的，他是被神特派传福音的，这个福音是早就有预言在圣经旧约圣经上面，到新的时代这个预言都一一的成就了。现在我在谈罗马书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著作的？ 我们从圣经可以了解，保罗写罗马书是在第三处旅行步道的末期，地点是哥林多啊。现在我们看几节圣经。保罗出外传道有三个时期，那么他写罗马书，这个是第三处的旅行步道的末期。看《使徒行传》罗马书啊，罗马书十五章，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五章二十五节，十五章二十五节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微满足，然后蒙你们送行。二十五节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。二十六节，因为马其顿和亚盖人乐意做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。二十七节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，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二十八节，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，做往苏班牙去啊。这里谈到保罗要先带一些信徒奉献的捐款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就到罗马。那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我们可以看这个时期的一个行程，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九章二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二十一节，这些事完了。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说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啊。这里就谈到保罗的行程是他安排的，他是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，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又要到罗马去。就刚刚罗马书十五章那边所说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就是保罗第三处步道旅行的末期啊。我们再看使徒二十章的第一节，使徒二十章一节，乱定之后，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，就出别起行往马其顿去。第二节，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用许多话劝勉门徒，后来到希腊。第三节，在那里住了三个月，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啊！以下省略啊，这里就谈到保罗到了希腊住了三个月。这里说的希腊就是哥林多啊，这个就是保罗出外旅行步道第三处步道的末期，时间大约在公元57到58年。那么他把这个信写好以后，就请一个人带去罗马的教会，这个人就是腓比。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的十六章第一节，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腓比，她的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啊。这里谈到保罗为这个女执事腓比做介绍，他要去罗马，经过哥林多，然后保罗就把写好的书信托单带到罗马去，顺便的为腓比这个女执事做些介绍，希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待他。那这个地点就是在哥林多，就是第二处去哥林多那一处，保罗去哥林多也有两处。第一处去哥林多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 第二处在哥林多这种寻牧的工作。我们现在看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三节，十六章二十三节，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。这里谈到该犹这个人接待了保罗，那这个该犹这个人，圣经说他是哥林多人，保罗为他书信。我们可以看哥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节，我感谢神，除了基利书部并该犹以外，我没有给一个人书信。保罗在这里说他很少为人书信，但是他特别提到该犹这个人是保罗为他书信的，而这个该犹是哥林多人。我们从这些的圣经跟着了解，保罗写罗马书是第三次出埃及行布道的末期，公元57-58年那个时候，地点是在哥林多该犹家里，就是他第二次去哥林多停留三个月那一个期间写完了罗马书。经过的叫你就是菲比要去罗马，经过哥林多，保罗就托他带这个信到罗马教会去。那这个罗马书保罗清楚地说不是他亲笔写的，而是有人代笔。不仅是罗马书这样，保罗的书信几乎都是请别人代笔，而不是他亲笔写，然后在信末签名表示是我的亲笔的信，而不是别人冒名。因为当时曾有人冒他的名乱说预言，混乱教会，所以他为了要让信徒放心的读他的信，一定在信末签名表示这个我的亲笔的信。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，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，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。这里清楚地说代笔写信的得丢向罗马教信徒问安，可见罗马书不是保罗亲笔写，是得丢这个人代笔，他口述然后得丢记录下来，当作保罗书信要寄给罗马教信徒。为什么保罗不自己亲笔写，要需要别人代笔呢？日本一个神学家说，这个当时的习惯，我认为当时的习惯之外，应当还有别的理由。是什么理由？圣经没有清楚的记录，不过我翻了几节圣经互相对照，我认为他会请人代笔，因为眼力不好，眼力不好写信很辛苦，所以需要别人代笔。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来了解这个问题。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这里记载，保罗本来名字叫扫罗，他要往大马士去抓基督徒定罪鞭打。那么将到大马士的这个路上，忽然有强光从天上照他，眼睛就瞎了。天上有声音说，扫罗你怎么逼迫我呢？他听到声音什么都看不到，他问主啊你是谁？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个说他才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的，虽然眼睛瞎了，可是在那一刻 他的心仰突然明亮，他才看清楚耶稣就基督是救主，不然怎么可能属气的耶稣会从天上说话呢？这个是保罗一生的转捩点。如果没有主的拣选，用强光照他，让他眼睛瞎，又从天上呼召他，他就必不教会到底，结果灭亡。因为主的怜悯拣选他，虽然肉体眼睛瞎了，可是在那一刻他的心量突然明亮，看清楚耶稣就是基督。那后来他眼睛瞎得医治，我们看同样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十七节，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，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十八节。保罗眼睛上好像有人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一就起来受了洗。亚拿尼亚按手在他头上祷告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眼睛好像有一人掉下来，眼睛就看得见了。虽然眼睛瞎得到了医治，但从他的书信看得出来，没有完全恢复正常，就是目力 不是很好。我们现在要看几节圣经来了解这个问题。看加拉太书第十章十三节，加拉太第十章十三节：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。保罗对加拉教会说，他头一次传给他们的时候，身上有病啊。那为了这个病，他祷告三次，求耶稣医治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《使徒行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十二章，十二章的第五节以下提到了保罗有软弱。然后求耶稣一直带有三处，这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软弱。我们看第五节：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并我并不夸。这里有个软弱。还有第九节，第九节他对我说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输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，恩典临到软弱人身上。然后保罗说他夸我罪的软弱啊，这里有两个地方提到软弱啊。第十节，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啊，这里又讲一个软弱啊。这里的几个地方提到软弱，原文跟我们刚刚所看在他的数章十三节的疾病同一个字。这样就了解关于后书十二章所说的软弱，就是身上有病，为了这个病求三助，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不必再求了，所以他就不再求。耶稣故意不医治他，是防备魔鬼的攻击。他说第七节，关于后书十二章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起诉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了防备魔鬼的攻击，不要让保罗自高，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耶稣故意把这根刺留下来。三次祷告都没有功效，以后他就不再求这个问题啊。这里的软弱就是加拉太书章所说的疾病。什么疾病呢？我们看加拉太第六章十一节，加拉太 第六章十一节，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祝福是何等大啊！保罗说，我的亲笔的信有一个记号，祝特别大，这个是我的记号啊。为什么需要写特别大的祝来签名？因为眼睛不好，眼睛不好要写整个一封信很出力，所以煮好请别人代替，然后在信末签个名，表示我的亲笔信。如果眼力很好，就不需要写这么大的字，因为眼力不好才需要写这么大的字。我们从以上的圣经可以了解，他会请别人代笔，除了当时的习惯以外，还有一个理由，因为眼力不好，所以需要请别人代笔。当然，这就是推测，圣经并没有清楚地说为什么要请别人代笔，做参考啊。这个跟真理无关，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。不过做参考了解一下啊，因为我很好奇哈，不知道很想知道，所以就当去找圣经，那么讲一讲，给他做参考啊。你要认为是因为当作习惯也可以，你要认为可能是眼睛不好也可以，但这个是推测，我们不能太肯定啊，做参考。现在我在谈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呢？他的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啊？看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节，一章第十节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等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保罗在这里告诉罗马教会，他很想去罗马教会，所以他写信的目的就是要预先告诉罗马教信徒，他想去他们那边去看他们。保罗因为有神同工，行神迹，建立几个教会，罗马教信徒可能早就听到这个消息，可能他们也很想见证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能够同他得到什么样的造就啊，有这样的期待可能啊。所以保罗就先写信告诉他们，他很想去他们那边，先写信预告他要去他们那边。那到底他去那边要做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同样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，十一章十一节，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数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我们从这里就了解他为什么想去罗马呢？目的是要把属灵恩数分给他们，恩数就可以分给人，这个按手把恩数分给别的人，属灵时代要按例传道或者长老的时候都一定给他们按手，按手是差派，同时也要把神的恩数分给他们。那有了恩数，有神同工，才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圣工。所以保罗要去罗马的目的就是要给他们有属灵恩数，然后又说属灵们可以进步，坚固的说信仰根基更坚固。一个人假如有一些属灵恩数，借助他的恩数能够建立教会，造就教会，信徒的信心坚固了，他个人信心也坚固了。再看同样十二节，罗马书一章十二节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们已有彼此信心，就可以同得安慰。这个同得安慰，有的译本换成同得鼓励。保罗到罗马教会，他不敢高姿态说我去教导你们，而是说到你们那边以后，因你以我彼此信心，可以一同得到鼓励。信徒里面有的人心里很单纯很强，可能有些信徒的信心 比传道人更强更单纯。所以保罗认为他到罗马去不是想要教导他们什么，而是想他们向他们学习，因着他们的信心，保罗的信心，彼此造就，彼此得到鼓励，啊，这个是传道人应当有的心态，不要高姿态，想去教导这个教导那个，应当教导之外，也要放低姿态，谦卑的向信徒学习，信徒有好的榜样，单纯的信心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再看同样罗马书一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这个是要到罗马去另一个目的，希望在罗马这个地方得到果子。圣经里面的果子常常是说好行为啊，圣灵果子了啊，但是这里的果子不是好行为，在你们中间得到果子的意思是说，在罗马这个地方继续传福音，然后又引导更多人来信主，这些信主的人是神所宝贵的，在神的眼目当中，他们是出自果子，非常宝贵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，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，雅各一章十八节，他按自己主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现的果子。这里就谈到神用真道生我们，让我们在他所造万物里面好像出的果子，非常宝贵。看回来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节，刚刚说他到了这个罗马是希望在他们当中得到果子，他说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保罗在其余的外邦中都很多出去的果子。保罗的因素是栽种，向外开多，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那么他跑到欧洲很多国家去建立一些教会，很多外邦人因此归入主的名下，所以他希望到罗马来以后能够继续传福音，得到更多的神认为宝贵的出的果子，好像在别的外邦人当中一样。因此我们了解这里的得果子不是好行为，而是得到新的信徒成为出的果子献给神。还有个目的，他到了这个罗马以后是要教导他们纯正的福音，那么他也是这也是写罗马书的目的了。写罗马书的目的不但是要让罗马教信徒知道，他很想去看他们，借着去他们的这个机会要兼顾他们的信心，要给他们恩赐，要彼此得鼓励，还要得到更多的出的果子来献给神，然后也要教导他们纯正的福音，借着去看他们的时候，借着罗马书的内容来传扬纯正的福音。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，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出于信，如今的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里就谈到神的义是在福音显明出来，神的义是从上而来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的义，这个是用福音显明，不是立法。立法是要求人的义，人的好行为，你有好行为，立法就认为你是义人，你违背立法行为不好，就被认定你是罪人。所以立法要求人的义，所以这里所说神的义是从上头来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义，跟行为没有关系。他说这个 义已经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。然后说，这义就本于信，以诸于信，本于信用信为根本，为出发点，以诸于信用信出手，用信完成。所以神的义从头到尾都是信啊，用信开始，用信完成。这个跟律法不同，律法要求我们的好行为，神的义是白白给我们的，罪得了赦免，又被神认定我们是义人，由罪人身份变成义人身份。这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，说因为称义也是罗马书的主题。因此我们从罗马书一章到十六章可以处处发现保罗一再强调的观念，就是一个人被称为是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。我们可以再参考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，二章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若身割礼也不是真割礼。二十九节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，不叫疑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，乃是从神来。这边又谈到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做真割礼也不是真割礼。这里是强调里面的真正的信心比外表来中的仪式更重要。在乎灵不在乎仪文，这个灵有的意地方翻成经义，仪文有的地方翻成注记，这个在别的书信有，我们省内书间就不翻，在乎灵就是在乎经义，不在乎仪文就不在注记。律法可贵地方不是注记，不是仪文，是在于这个经义，在经记，不在仪文，不在注记。割礼所要求的是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，割礼本身没有给我们洁净得到圣活身份的功效，但是它是一种教训，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。然后保罗也借着这个罗马信，罗马的书信来告诉罗马教信徒要防备假师傅，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，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节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诸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。十八节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服侍自己杜夫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树人的心。假树的面目是什么？他就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的道。你们所说的道是什么？要合为一，要站得稳。但假师傅要你们离间，要让你们跌倒的，这个是背后你们所说的道的。那这些人用这个花言巧语来诱惑老熟人，他们不服侍基督，只服侍自己杜甫。这里所谓服侍自己杜甫，不是说他们喜欢做好东西，而是他们肚子里面装满了律法的条例，不是基督的福音。他们想靠律法的注记宗教仪式被神认定我是好人，记住这些都是义表记录救恩。律法的很多的规定，很多的宗教仪式并没有功效给我们罪得赦免，给我们被称义，给我们有成圣的身份，只是一种提醒，一种教训，而是预表基督救恩而已。那这些假书肚子里面装满了律法的条例，所以保罗才说他们服侍自己肚子，不服侍耶稣基督。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多么样的可贵，多么样的这个重要， 他们也不晓得律法的条例、先知预言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。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，预告他要去罗马告诉他们，而且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。那我们这一堂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